你知道决定电影票房的关键是什么吗？为什么高收视率的影集未必会拍下一季？还有 AI 真的会取代编剧吗？大家好，我是冯博翰，我主持的 Podcast 节目《影视幕后同学会》每周五更新，用经济学解读全球娱乐产业，有数据，有故事，连接到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和作品。除了是从商业角度切入，我也邀请业界来宾分享他们的第一手观察。从泰勒斯经济学到文化币使用行为，我们以影视为核心，谈论产业的大小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请搜寻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空中相见咯。
大家好，我是拉丁，
我是阿松，
我们是
两个戏剧顾问。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
又谢谢大家回来。
大家应该都觉得很特别齁，虽然我们上一集的结尾稍微预告一下，但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周都是聊电影了。
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是太忙了，而且真的就算是聊电影我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是连播空出来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
啊，你说院线的时候。
真的。
而且如果有些电影像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场次就特别少。
对，
然后如果刚好阿松所在的大家都知道他住淡水嘛，又没有的话，他要骑机车可能要骑到市区，
好可怕，好可怕，所以真的是有点紧张的在录这样子。然后刚好也是碰到最近的影集没有到特别知名的作品出现，这样子
没错。其实我觉得大家有几部在观望啦，例如说最近那个 Disney Plus 的《幕府将军》，好像呼声蛮高，但他现在才只播到第三集还第四集而已。
他是《幕府将军》，怎么听起来是一个史诗大作的感觉？
有接近史诗大作，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是很期待，而且又是那个真田广之
哦，
对，所以大家就很期待。但是我后来想说，我们搞不好可以聊一下，然后我看第四集，不好意思，要再等一下，这样对。
OK， okay。
然后是有一些作品，我们可能也还在观望，像我之前在说的《极度不妥》啊等等的，我们有在追啦。可是，一来是近期有点太满，二来是
好像他也还没播完。
对，然后之前的一些作品好像热度又过了，对，
是，
所以最终考量好像又有观众刚好在推坑我们一些好看的电影，我们就想说那还是排电影好了。
那毕竟是 on 档强片嘛，还是要聊一些热度比较高的作品。
没错没错，
刚好真的没有热度特别高的影集，
嗯，
所以我们就索性就边就是都聊电影啦，这样子。
你不要自己讲的有点心虚，我原本前面讲的很有底气，
被听出来了是不是？抱歉抱歉
的。那我们今天要选的这部作品其实是观众推我们的啦，
是的。
然后也是观众推我们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它的热度，也不能说热度，应该说它得了蛮多奖的，然后评价还蛮高的。就是虽然在台湾的票房好像没有特别好，对，但是我知道它的评价很高，而且其实有因为大家的评价让某些电影院开始加开场次
啊，真的假的？
对，所以这一部作品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再见机器人》。
那我得先说，我看完我真的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部作品。我就跟阿松说，这个到底要怎么聊？
对，他看完之后，然后就跟我说，这到底要怎么聊？然后我就想说，哎，莱丁，你知道你已经讲这句话讲好几次了吗？什么电影你只要觉得不好聊，你都会跟我说，这到底要怎么聊？哎，
对对。
然后我就自己去看，看完之后我就回他说，这到底要怎么聊？
对，好，稍微我觉得有兴趣去看的，我们两个人，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对，只是很多人说看完会痛哭流涕，我自己是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也是没有到痛哭流涕啦，
对对对对。
不过我真的觉得他是，虽然还有一个半小时，不过他整个故事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偏小品的结构，
真的，
对，小到我们真的想说，哇，我硬要套什么大的戏剧结构进去，似乎都对于这部作品来说太重了。
对
对，所以我就跟拉丁认真的协调了一番，我说怎么办，我们到底要怎么聊，因为我觉得要把它聊好的话，似乎得去正视他真的不是要谈什么大概念大主义，或去诠释什么人性至深至复杂的那个情绪。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全年龄向的主攻，所以他的东西很直观，然后要传递的讯息比较小一点点，对，感觉我们应该用小品的角度来聊它，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是真的绞尽脑汁在想主题啦，而想到后来就觉得说，我们其实也不是，节目也不是没有聊过小品，
对，
像我们之前聊亨利休格啊的故事，那几个短片的故事，或者说更之前聊就是
一些单元剧啊，
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想说啊，还是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聊好了，我们不要说要套一个特别大的概念下去聊，
嗯，
我们认真去从我们喜欢这个作品的各个元素，以及我们觉得可能可以列入讨论的各个元素去聊它，然后不局限于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聊法是没有稿的聊法，
没错。
如果大家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有发现我们在某一些集数的时候会有一些没有稿的聊法，
嗯，
对。那现在其实每一集都有没有稿的聊法了，就是我们的第三个主题通常是不会写稿的，
没错。
今天这一整集所有的主题我们都会偏向这个方式，
是，我觉得既然它是一部如此特别的作品，它没有对白，然后讲述的议题，或像刚刚讲虽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可是我觉得还是呈现了很多很精致的东西，
是是 是, 是，
我觉得我们就也用特别的方式来打开这一部作品好了，
没错。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主观以下有雷，请各位剧友们斟酌听赏。
没错，那接下来就请阿松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再见机器人》的剧情简介吧。
没问题。那《再见机器人》呢，是一部由西班牙与法国两国合制的，于202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故事讲述着一名住在都市感到寂寞无比的狗狗，为了舒缓自己的寂寞，买来了一个机器人陪伴自己。两人呢相处甚欢，却因为一次的意外，导致两人必须相隔一年之后呢才能再次的相遇。机器人呢因为那个意外而无法动弹，却始终做着与狗狗再次相遇的美梦。狗狗呢则是再次回到了孤单的生活，等待着一年以后与机器人再次相遇的时刻。两人在这一年里面经历了许多的事物，最终中呢，却走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大致上是这样子。
没错，
我已经呢尽量就是只聊我觉得必要的重点，不做太多的爆雷。如果大家还是有兴趣的话，现在这边还是可以赶快停下来去把它找出来看，我觉得是一个蛮精致的小品的，
没错。
那这边就先问拉丁了，从一个戏剧顾问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本身，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跟我们讨论或分享的地方呢？
好啊，我们今天就是两个人会这样彼此闲聊啦，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个有点震惊的问题开始。但我觉得这部作品还真的有可以分享的地方，也就是我觉得这部作品被称为小品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其实从戏剧结构上面也可以来聊这一件事情。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说，我们节目其实很喜欢提到旅程的这个概念，
是，
对。那用旅程来看这个故事，用旅程结构来检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它很小品了。因为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没有踏上冒险旅程的故事。
哦，
对，可能看过的就是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没有啊，它其实还是有冒险啊。例如说，他购买机器人这一件事情，不就是我们传统讲的召唤的吗？就是他就因为买了机器人而开始后面的故事。对我来说，当然是，但是其实他购买机器人，他的角色状态并没有改变嘛，就是他基本上还是在跟机器人相处，没有遇到一个太大需要跨越的难关。
是，
对我来说没有，这不是冒险啊，就是他跟机器人相处也没有什么好冒险的地方。所以你说那这个故事有召唤吗？有，对我来说真正的召唤其实就是故事里面机器人的故障这件事情，就阿松刚刚讲的在海边的那个意外。
是是是，
对，也就是海边的时候机器人突然坏了，然后他没有办法起身，然后狗狗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把他推起来，然后先跳开题外话讲说，我觉得狗狗是一个很可爱的称呼。然后我的电影那个我看电影的翻译它是狗狗啦，那狗狗就没有办法把机器人移动，然后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把它带走。然后对我来说这时候好像才开始遇到困难需要跨越。然后狗狗也真的有它的反应，就例如说它就开始去想办法去找修机器人的方法，然后隔天的时候他也想要去潜入，
是，
但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那海水浴场关闭了，到隔一年才会开放，
没错，
对，所以他就开始想说，哎，晚上潜入啊就被发现啊，甚至用大锁把那个东西剪断，结果发现说，哎，被警察抓到，然后所以他就入监服刑等等的，然后就蛮严重的，对。但可能有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会发现说，一般到这个时候 可能角色他通常会做出一个更大幅度的跨度，例如说他可能会讲说欸，我真的很想要见到机器人，所以就算会被抓我还是要潜入啊等等的，然后开始展开一趟就是很千奇百怪的那个冒险之旅，
是
对，
是是是，
背着机器人然后躲避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或者是哦不小心掉到哪里，然后掉到下水道，然后怎么样展开冒险旅程。但这部作品反而没有，对，他就直接接的是狗狗就真的回家，在冰箱上写说隔年六月要跟机器人再见。
我想真的假的？我本来想说哦，依照这样的写法呢，应该就是时间会很快的跳到明年六月，然后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没错，
结果没有，他真的就是中间这一整段怎么到明年六月这整个过程好好的演给我们看。
对，
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想说哦，到明年六月才会那个，所以他现在到底是几月或怎么样。然后呢我就看到过没多久他们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万圣节，他说现在才十月，到明年六月还很久呢，这样。
对，所以就是其实他是没有踏上冒险的，所以没有踏上冒险这件事情，就听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负评吗？不是，对我来说，它不是缺点，因为它反而可以成为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一个特别之处。因为一般的故事，它很跌宕起伏，我们会喜欢看这样的故事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它就很不贴近我们的日常，
是是，
就我们日常其实不会有那么多的冒险，
没错，
对。可是这样没有冒险的故事，反而贴近日常。对，所以对我来说，大家会觉得这部作品看的时候好像很贴近一般人或什么，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这样的方式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情跟投射。对，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跟狗狗一样，不一定会他就是做一个很疯狂的冒险的人。
是，
对，我们一般我们可能对老板有很多的不爽，
可能被警察抓过一次之后就觉得哦，冒险的代价是有点高。
对，
是
我们并不会像这之前我们聊沙丘，然后我这边不爆雷，但我们也不会像我们聊沙丘，我想说哦，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好吧，那我就隐居好了，
我就躲起来。
对对对，
世界真的很危险，这样子。
对对对，或者说我们可能都会像狗狗一样，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想法，或者是那个很该怎么说，很巨大对于这个世界的期待或想要改变的动力。比如说老板这样跟我讲两句话，或是他把我叫过去莫名其妙骂了一顿，或者说在学校可能遇到一些家长啊或什么事情，我可能会觉得说就是骂脏话他擦了我不干了这样。然后之后我就乖乖回到办公桌前，想说我的下个月的房租然后还有什么，我好像还是不能贸然就做这个反应。
那零点几秒的就是突破或者解放，很快就会再次面临到现实的铁锤，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对狗狗这样的角色其实是容易有情感，虽然我们不会对它有什么疯狂的期待，但我们很容易有共情，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像狗狗一样，就是有很想要或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达成或者是想望或想念，但我们很少有人可以真的付诸行动。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厉害的是它最后刚刚阿松讲的那个结尾，就是其实它塑造了一个有点唏嘘跟悲哀的结尾。
是，
但其实两个人最后都是过得很开心的，就是狗狗有他的新的好朋友，对，然后
机器人这边也有新的还不错的那个叫拥有者，
对对对，伙伴或拥有者这样。
是是是是，
对。可是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却有一种唏嘘感，是因为其实那个唏嘘就来自于前面这个角色没有踏上旅程这件事情。我们也都在日常生活中会一直在想说，我会不会有机会，那时候如果我就真的把什么东西摔到老板脸上，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但我终究没有那样。
是，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遗憾跟唏嘘感觉是我们很可以感受跟共情的，就是我觉得我在看故事情节的地方对这部作品特别有感觉的地方。对，
我个人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说那个机器人是买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其实是在这个作品很早期的诠释里面，他就是广告底下的一个商品，这样子。
是，
所以你的朋友是用钱买来的。对，然后很有趣的是，在明明还是觉得很孤单，然后还是觉得哦无法融入社会，然后跟别人出去啊或者一起冒险还会被欺负等等这种情况底下，他还是从来没有想说直接再买一台就算了
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懂懂，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角色其实在真正遇到我们刚刚讲的召唤的时候，其实他选择没有踏上那个冒险，然后他也没有再开启他属于他新的冒险。
或者说我觉得他的冒险他就写好了，就明年六月的时候我去把你找回来的。
对，
他只不去挑战那个体制的限制而已。
是是是是是，
不过他还是牢牢的记在那里面，这过程中他对于那个机器人的 依恋吗，或者说想念等等之类，都还是从这些行为真的可以被感受到。
对，或者说我觉得你刚刚提的一个很有趣是，搞不好他的冒险其实就是怎么忍受这个孤单，就像我们说、如果他真的不采取行动，他就买一个新的就好了。
对啊对啊，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没有，他好像感就是透过那机器人说累积起来的情感是真的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隔一年的时候他又回去那个土地上、海滩上，然后发现说机器人不见了。然后努力的挖，我记得那时候是挖到就是所有人都来围观，
对，
他正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然后
那个救生员都
救生员都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他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
他才好像真的发现说他已经遗失了，就是他的那个朋友、他朋友真的不见了、对，就是你还是看得出来他对于那个机器人的执着。
对，
到这个时候他才去买了一个新的机器人。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挑了很久、他在那边看了什么、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的，然后找了老半天找了老半天，他最后选了一个跟他原本机器人长得很像的，
没错，
机器人。我就在在很简单的隐喻，很简单的，就是人们对于真实的东西或者有回忆的东西，即使它真的是一个你用钱买来的物品等等之类的，它对你来说都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它都不是一个你失去它的那一瞬间，你还是会有一种很强烈、很强烈的情绪。对。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真的是诠释的蛮好的，在这一块上。
你这样讲，我觉得有那个感觉是，如果把这个旅程看待成狗狗怎么处理那个空缺，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味道。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就像刚刚讲，他一开始很想要找回，然后到其实很像那悲伤五阶段，
是是是是，
因为很想要找回拒绝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开始找东西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出去玩啊等等的，最后甚至还找到就是，然后像你说的被欺负，然后中间就又遇到一个鸭小姐。
对，
對，但那鸭小姐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弥补他这个，或者说鸭小姐最后有自己的生活。
对， 對，也才没多久而已，我真的觉得那鸭小姐好过分啊。对
对，然后最后你说的直接等到那个六月，然后去挖掘，然后发现没有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有一个新的，对，然后
很漫长的心路旅程。
对，而且我觉得过分的就在于这个结构其实蛮完整的，就是这个悲伤五阶段的结构很完整，就是你已经找到了，但是还没有够，因为怎么样确认一个伤口就是已经真的结痂或是愈合了，或者是还没有愈合，就是去撩拨它。所以最后又给我们那个很心碎的场景，是播音乐的时候，他一听到那个音乐
又开始跳起来，
对，狗狗马上跳起来，然后还看说，哎，是不是有，
是不是那个机器人在附近这
样子。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从机器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故事嘛，因为它就是故障，身体没办法动。所以他那一整年里面，相比于狗狗去尝试各体验各式各类的生活，然后仍然感觉到孤寂这件事情，它是另外一种程度的极端，这样子。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去体验任何的事情，但是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没错
，right。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他也见到了新的朋友，也见到了一些把他的脚拿走的人。对，就跟鸟嘛，跟那个什么，那是兔子吗？对，我记得是兔子啦。
对，兔子，兔子。
对对对，就是跟兔子的那个互动啊等等之类的，他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就是我们讲生理反应很奇怪，但是就是说没办法做出任何回应的，生理回应的，
没错
的人。不过他在这里面似乎也是体验了很多很丰富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与狗狗相同，就是这一年来，其实他也不知道说，就是狗狗在离开之后说要回来找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嘛。对，然后好像他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狗狗了，他一直依稀的好像在狗狗出现的时候，想要闯进来的时候，他要转过去，但是好像没看到，没来得及看到他。
没错，
不过他仍然时刻的做着就是与狗狗重逢的梦
啊
，right。然后一个机器人做梦，这个有一点有趣，就是这是个很老的命题了。对，就是当他开始可以做梦的时候，当他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他有好奇的时候，他还是机器人吗？还是 AI 吗？等等之类的。对，
机器相关、科技相关的讨论。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你透过这个梦，你就知道他是有渴望的，他是有想要再跟狗狗相遇的这一整个很大的历程这样子。然后也就借由这个方式，越来越发现他很人性化的那一面这样子。到最后的时候，他真的被 拆解啊，被怎么样的时候，啊、哇，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看到那边的时候，是真的心碎了，这样。
对对对，蛮心痛的那一边。而且我觉得用机器人的角度还蛮有趣的，就是这个英文片名，就是我觉得中文片名叫《再见机器人》，蛮有趣的一个玩双关，但是在英文片名里面叫做 Robot Dreams 嘛。啊，然后我觉得机器人的梦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角色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动，那怎么呈现他的想念或者什么，他表面上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就用他的梦来呈现。他的梦还是都是跟随着狗狗的，他还是很期待跟狗狗相遇的。对
对，
我觉得这部作品有一个有点双主角的状态啦。对，
但我觉得结尾的时候就是不是自愿性的，但他也换了一个主人，或者说换了一个朋友，这样子。
对对，
然后他跟这个朋友也相处得很不错。然后在一次意外的过程中，在遥远的地方看到了狗狗。然后又一次在他的梦境里面，虽然感觉比较不像梦境，感觉比较像幻想。在幻想里面，他似乎冲出去找了那只狗狗，跟他说，就是啊，是我啊。然后狗狗也认出他们两个相拥，好像聚集的在一起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在梦醒之后，或者说幻想结束之后呢，他也想起来了，因为他在看他自己的录音带嘛。
对，
一个是那个他的录音，就是他跟他狗狗相那个什么，跟狗狗之前喜欢听的录音带，然后下面的录音带就是跟他新的主人或者新的朋友一起喜欢的音乐跟录音带这样子。所以他也就是说，好，我也不能为了就是旧的生活就抛弃我现在新的生活。这个再一次的重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相遇，或许就是结束在一段很美好的跳舞，或者说一段美好的音乐。
对，
彼此再一次庆祝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段回忆，然后就彼此往着就是新的人生方向去发展吧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也用了一个蛮我说经典，就是你要讲老套可以啦，但我觉得蛮经典的方式，就是碎掉这件梦跟碎掉的连结。然后他想起来的方式是他手上的那一罐番茄酱掉到地板上，
是，
然后那其实是他的新伙伴叫他去拿的酱料。对，所以好像那一切他又用那个番茄酱来回想起他已经有新的生活了。对，然后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那个连结很像是狗狗又再次，应该说机器人这一次，就是狗狗上次他前面有点没有办法冒险，但那个没有办法冒险我们都知道是现实的因素，然后这个角色也有尝试要去做这件事，只是他被警察抓了。对，但这一次机器人选择不冒险，我觉得他有一种，对我来讲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共鸣的感觉。对，这一次他也选择就是没有做，或者是没办法去做。
对，所以你讲的没错啊，我觉得这整个故事就是个没有什么行动的故事，
对对对对。
反而是最重要的行动只有发生在就是尾巴的时候，该做选择的那一刻的时候，机器人做选择了。
对
对，
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爆雷，但真的让我回想起之前的我们。
有啦，有像有像
之前的我们，他我觉得男主角去找女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行动。
对，
而且那也真的是一个冒险，只是那个冒险本身所有的危险都发生在我们之前聊的想象之中。对，但这部作品是真的没有，好像人就在开始在处理自己的孤单，所以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被放得很大。我明明是一个没有任何对白的戏，我自己是还好，是我觉得这个议题本身没有到真的很打到我。
是，
但我坐我后排的那观众真的是哭到泣不成声，那也是一个男生。对，
有可能是就是有什么故事在他的身上。
没错没错，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是很容易看到共感。我觉得刚好就可以接续来问第二个问题好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就是我们来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聊
啊，
就一个关于遗憾或者说唏嘘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任何的手法或世界观来呈现，甚至其实可以用很写实的方式，就像之前的我们那样。对，但他为什么就是使用了一个动物跟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世界观设定，或者说这样的设定，其实不知道阿松看完有没有给你什么样丰富的感觉，或者说有没有觉得多此一举等等的。对，
这个真的必须要讲，就是我有觉得如果真的纯粹从故事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元素似乎没有到很必要。对，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是狗狗，是不是一定要是机器人
啊，
这个好像没有到我觉得有特别发酵的地方。
我同意。
对，可是就是从一个动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let's say 故事这样子。你说应该说故事本身比较平淡一点，所以它用一些比较有趣的元素去凸显，那我觉得这是创作者的选择。虽然我们会说希望所有创作者的选择都是有它的背后的原因跟意义的，但似乎在这种情况底下 它的意义跟那个就是创作者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更接近于让观众去更能享受这个故事为主的在行述这个世界观。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机器人或者狗狗的身份有什么特别性的话，我觉得可能纯粹就做很大的脑补了，
嗯，
可能是机器人会做梦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可以思考的点，
嗯，
然后狗狗我真的要脑补很凶的话，可能就是狗狗是一个很需要陪伴的动物啊。没有狗狗那一端，我真的不知道是要怎么为它做解释的。
我其实完全同意你说，因为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也回归到小品这件事情，就是它没有真的要让所有的东西好像都连接在一起，像我们之前讲所谓 masterpiece 野心很大的作品，
是是是是，
我说每一个元素什么跳出来都是有意义，像我们之前聊可怜的东西，嗯，连衣服都故意设计成什么器官的样子啊。
是
对，
是是，
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就很像我们之前在聊那个一尸到底一样
啊，
就因为我们就会说一尸到底，但为什么是僵尸片？
是, 是, 是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片？对，
好像其他的片也可以。
对，但是就作者没有要做这件事，他野心没有到那么大，没有要去解释。我觉得这部作品也有这样的感觉啦。但我自己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脑补的感觉，嗯，是我觉得他的故事就是一切都很不写实，就是狗狗啊，然后什么啊，
嗯，
那个机器人啊，然后机器人还可以直接这样活，然后隔壁是忘记大象跟谁在谈恋爱了，就是也不是不同物种之间，嗯。但他让我联想到的是，他只有一个设定是很写实的，就是他的故事里面有明确的说他们在曼哈顿，
嗯，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很酷，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城市，可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住着千奇百怪的动物，而且如果有看过的听众都知道说那个千奇百怪的动物还不是千奇百怪，是真的就是有各式各样国家很明确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對，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有必要吗？
你说我有必要设定在曼哈顿吗？
或者说那个动物有设定在曼哈顿之外，那个动物有必要设定的那么细吗？就是感觉都有一些什么印度恒河猴，它不是只是猴子而已，它有很毒的
印度恒河猴，
就是猴子还有眼镜猴还有什么，就是或者说，
是是是，
那个鹤也不是只有单纯一只鹤，然后鸟也是，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然后我觉得它反而有凸显某种城市的多样性，或者说我对于美国的某种刻板印象，毕竟我没有去过，
是是是，
对，就是这城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有各式各样来自不同地方，然后很独特很奇特，对，我觉得反而一开始在看的时候那些动物很蛮吸引我的，
是，
对，然后对比到狗狗，因为你刚刚脑补的机器人部分，我觉得我也蛮同意，我也蛮喜欢那个的，但狗狗的部分我反而觉得是一个相对平凡的存在，
嗯，
所以跟这些动物比起来，虽然我觉得 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的答案比较好，比我那个说觉得狗狗是需要陪伴的动物好像比较好一 点
、哦，可是我觉得的确我觉得它有需要陪伴，是因为它有所有的动物很多特性，像蝙蝠倒吊这个有用到，但大部分动物没用到特性，但狗狗有一个特性有用到，
哦，
就是它开心的时候尾巴会摇，
哦，
我觉得这是有你说的那个东西的，嗯，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狗狗相对平凡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一切在他遇到机器人之后就改变，因为他在路上跳舞这件事我觉得他才是最特别的。
是是是是。
然后机器人的部分我也同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让他是一个机器人可是他很有情感这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反差。
嗯。
可是那个反差我觉得是我的脑补，是因为我不确定创作者有没有让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很冰冷。就是我觉得这个反差我好像看不太到，这是创作者故意要的还是我脑补的，
嗯，
对对对，因为我的确觉得哦，这个机器人跟我一般想象的机器人很不一样，
是，
对，就是他好像是一个超级有情感然后超级丰富然后超级会在意别人甚至还会做梦的机器人，我觉得有这个反差，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一开始就被形塑的很人性，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
对，他好像没有学习就是人类情感的那个旅程，那个
过程，对对对对对，
他好像一开始醒过来那一刻就有一种小孩诞生到世界上的那种纯真的感觉，
对，尤其是我还记得他怎么起来，他慢慢的这样四十五
对
移动起来这样，对，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就不太确定说这个有没有我刚脑补的那一层了啦，但我的确觉得说在这个设定里面我蛮喜欢很多动物然后跟狗狗这样的设定，只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大部分的篇幅还是在处理内心，
嗯，
所以世界观的部分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的感觉，
对啊，我个人觉得机器人段呢，啊，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这一部戏不太适合小朋友看的，都跟机器人有关
哦，
right，就是那个机器人全身散掉 啊然后做梦然后做噩梦等等之类的，
嗯，
然后把他的脚拿去填那个什么船的洞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
现在做 combo， 然后重新组装，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子。
嗯嗯嗯，
像科学怪人哦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在看他的过程中，我有觉得发生在机器人身上的事情相对是很暴力、很残暴的。
嗯 嗯。
不过他很暴力、很残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某程度上在那个世界里面的那个世界观里面并不把它视为一个生命体嘛，
嗯，
对，不过我们直观观众在看这一趟完整的旅程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认同这件事情的。
对对，
就是它有很明确的就是对于世界的好奇，对于世界的某种向往，
或者最直接一点说，它真的很有人性，
对，它有那个人性的温暖。那个鸟啊在那边成长了之后舍不得离开它，然后在最后面拥抱它等等，这些都在在的体现了就是它不是一个机器人的。
没错没错。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说，哦，一个机器人失故，就是有事故就是在那边，倒在那边好像也没关系，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理论上来说我们也不应该产生这么大的依恋的人。
对对对对对，
不过却没有。然后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冰冷的，就是寒冬天里面被结
冰
了，或者脚被拿走的那一刻等等之类，我们都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反而你刚一讲，我才有想到，就是哦，对，他是一个机器人，因为我一直都把他当成人看，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很震撼的，就是他在做梦，然后听到咚咚咚的声音，结果发现是那个划船的人在拿桨，然后砍他的脚
的时候，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真的有
想要这个不可以给小朋友看吧？小朋友会做噩梦啊！对啊，家长又都不讲话，真的是。对啊，整个故事好沉静哦，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有点特别的地方是，我的确觉得机器人的某种程度世界观好像是它激起了我们一些的想象跟联想，但你要说它真的有野心把这所有的联想用逻辑组构成一个就是真的的设定或者什么，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看到这个了。
我有觉得动画的语汇似乎不完全的跟就是戏剧的语汇完全一样，
懂？
对，就是戏剧的语汇，因为终究是人去扮演，虽然有一个极限在。
嗯，
动画的语汇终究是可以突破那个想象。
好像有的，我很多时候我还真的有看过那种字幕也动起来变角色。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想象力，那个真的是好像体现了人们最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之类的一个媒材。所以或许我觉得对动画有情有独钟的，就是观众或者说对动画就是他们主要创作媒材的人。来说这部作品可能有更多可以解读到的，为什么会用这个世界观去搭建这等等之类的阅读，我觉得可能会比我们好很多。我们现在纯粹是站在一个戏剧观赏者的角度在评断这件事情。
嗯，而且因为我知道它是改编就是同名漫画，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看过漫画原著啦，所以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会怎么样。
原来如此。我是抱着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调查进去看的一个、哦、一个角度，知道吗？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太特别了，所以我很好奇说如果就是他真的只用这样呈现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些，所以我去查说我觉得他可能有母文本，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在书籍创作上就像你说的不同的媒材还有更多，就是我刚才讲脱缰野马，但我要说的是更多没有限制 的操作。
是是是是是，或许就是他想要用一个动物的世界观来形塑这个故事。
对，
机器人的元素，可我觉得机器人是有意义的，我只是没办法特别解读它的起点是机器人这件事情究竟带来什么意义，因为它这个机器人的特色就是它一直微笑着。
对对对
对，然后当然那个微笑呢，有一幕是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它准备要去那个海滩之间，他不是搭着巴士吗？
嗯，
然后他就看着窗外的机器人
啊，
然后看着对方坐在那辆车上面的机器人、嗯，那个机器人是没有微笑的
哦，因为他一直被那个小朋友欺负，
好像是欺负吗？搞不好就是，
搞不好就在玩，是不是？
搞不好是在玩了。
好好，
可是对于那个机器人来说，他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能说没有表情，感觉是不快乐的。
对 对，
所以对于这个世界里面，机器人到底象征着什么这件事情、
嗯，
我有点好奇。
懂，来、
right, 就是，
我觉得这有点有趣啦。对，因为我的确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被行错的，包含你看，就是维基百科或是很多的解说或简介都会说，就机器人代表朋友， 对，
是。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又很难直接带入朋友，原因是因为他跟主角之间那个一对一感太强了。嗯，还有包括后来的伙伴这件事情都一样。
而且呈现篇幅很明确，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望跟想要。
对对对，
纯粹代表朋友，我觉得是可以通，但是不好像没有全然解释。
没错没错，
他的性质或者他象征的物品，
对，
象征的那个叫什么
情感，或者是
对象征的情感或媒材或者纸色的象征物，
是是是，
对，现在不确定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快速的把它连接到就是一对一的情感关系，那其实最明显就是爱情关系。所以我看网络上有那种很过分的说法，他就说赶快推荐你就是刚从情商里面走不出来的朋友去看。
蛮有趣的，可我觉得就是这部作品里面好像没有特别去强化任何的性别符号。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确实觉得他没有特别指示他是不是一个爱情关系或者他是一个友情关系，我觉得确实有一种泛指感情的感觉。
我同意，
我觉得任何一段感情似乎只要有一定的浓烈程度，无论他是友情或爱情，他对于他的逝去等等之类的，我们可能都会有强烈的情感或情绪，这样子。
我觉得这部作品真的就是比较像你刚刚说紫色的比较泛的作品啦。那这种作品的好处其实就是更容易让更多人进入，对。只是我觉得它的坏处，其实我说坏处不一定是专属于这部作品，就这一类作品的优劣势或短处，就是它没有办法更深入，对，因为我紫色的东西很空泛嘛，对。比如说我可能紫色的东西，我就说这世界上都有好人，那很多好人都可以进来，但到底是哪一种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对，那我觉得这部作品的确在情感上面，如果很多人应该都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自己过往在情感，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情，甚至我觉得爱情，应该说甚至是亲情，我觉得都可以看到一些影子。
了解，
对啊，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来问第三个问题了。
好，
也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对
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就毕竟是小品，我们认真把它聊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很开心了。这样子，我想问你，就是说，对于这个作品最重要的那个特质，你有什么想法？也就是它是一个完全无语言的作品，这样子，你觉得它有几层的意义，或它有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要特地设计成这样呢？
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广泛度很有关欸，因为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会依赖语言，就很多人说、哦、我们现在太依赖字幕或语言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我其实就无可厚非，是因为我们其实很需要资讯，对，尤其是很 detail 的资讯，我觉得它得透过语言，对。那包含就像这部作品里面，我觉得当它减少语言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造成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就会回到情感面，或者是字体对于这些东西的想象，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广泛度就可以拉大，就像如果今天语言的出现了，这部作品可能很多东西，包含狗狗跟机器人的关系或设定，很多东西都会被解释。
是，
但可能原本能投入的人群就会减少了。对，我觉得以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说，有这一层面。对，那另外一个层面也是，例如说像，所以我才会对那个曼哈顿这件事情很好奇，对，因为这几乎是这部作品里面很少出现的一个，
对
对，这么 detail 的一个资讯，
是是是，
对对对，因为其实从作品的其他面向，你也可以感觉到大城市其实也可以这样，但我觉得特别强调这件事可能有它的用意吧，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就是美国大都市吗？民族很多吗？或什么之类，我不知道。对，但回到语言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的确让这部作品里面很大一部分的资讯其实被留白了，而这些资讯的留白，我觉得可以让观众有更多脑补的空间。就像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是真的一直有往爱情关系那边带，但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或者是我自己最近的生活有关。对，
最近生活有什么关系？
哦，最近生活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很恩爱啊，没有啦，没有。
这聊这个作品，突然间聊起女朋友很恩爱是怎么回事？
不是不是，因为好啦，我解释一下，因为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看。
啊，
对，所以在这部作品里面，我觉得哦，好像我会牵扯到一对一的情感关系，很直观，就是爱情这样。对，但后来看了，就是网络上很多人的说法或什么，也好像有很多人指涉别的，例如说有些人他有至交的那种从小长大的好朋友，然后后来分开了，他们看这部作品很有感触
啊。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对我来说留白是一大好处吧。
是是是是 是，
你呢？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要突破某种语言的隔阂。
嗯，
对。不过这个作品里面又偏偏有文字，
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而且它的文字还不是只有英文，它到华人街的时候有中文，
对，
来就是什么什么节这样子，所以代表说这个世界是有语言的，不过这一部作品却刻意的避开了所有的语言媒介，至少说可以说话的语言媒介都没有，
是是是
，right？ 那场景
只有鸟鸟会叫而已，
对对，鸟鸟会叫的，不过它又设定在曼哈顿，
嗯
，right， 那就是很知名的大都会嘛。
对，
都会城市，然后呢，这个主题又跟狗狗的寂寞感有关，
嗯，
所以我觉得最直观，我第一次看到它完全没有语言，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或许它最直观的连接，反而是都会里面的寂寞感的某一种形态的体现，
嗯
，right， 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在乡下的时候，因为我毕竟讲我自己的家乡是乡下，应该可以。对，就我自己在我的家乡的时候呢，嗯嗯嗯，我跟别人的互动的频率有时候是比我在台北的时候高很多
啊。
Right， 就是可能彼此跟彼此都认识，然后因为我们南部是大家庭嘛，
嗯，
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永远都是啊，今天要帮谁谁谁干嘛，帮谁谁干嘛。回到台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感觉，
是
，Right，
是
就是自己的生活。我甚至我连我家邻居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ight？
对对对对。
生活的空间被挤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尊重或者特别珍惜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嗯，就是那个得来不易只属于我陪伴我自己的那个时间跟时光，
对，那个安静的空间，
对，那也因为这个安静的文化或者在都市里面这东西特别珍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不说话反而是常态，
嗯
right， 你不会走上捷运的时候跟大家说嘿早安这样，又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对对对。
可你可以想象如果在乡下的话，然后你看那个公车司机上车的时候，搞不好公车司机会跟你打个招呼，
搞不好公车司机认识你，
啊，对，搞不好公车司机认识你，要说嘿今天怎么样啊，又要去上课啊或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嗯，我现在比较常对话的对象，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工作嘛，所以我有时候走到楼下去的时候，买便利商店的时候，便利商店的人是会认识我，
oh，
所以便利商店的店员会跟我打招呼
啊，
right？ 那也就大概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才会做一点交换啊，意见交换等等之类，嗯，去别的地方，嗯，基本上能不讲话就不讲话，我可以完全一句话不讲的情况底下，在便利商店里面完成就是所有的买卖这样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我那个安静然后珍贵的私人空间里面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没有语言这件事情，至少说他们每一个角色都不讲话这件事情，似乎暗喻了就是这个属于这个都市的某一种寂寞的体现，
嗯，
就是没有语言性这件事情，
对，
大家跟彼此之间交流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个隔阂，或者说似乎没有办法完全的能感受到对方真的想要讲的那底层的话是什么，有很多的包装，嗯，有很多的东西，似乎就跟没有声音的感觉一样，
嗯，
right？ 那个寂寞感，那个孤独感，在都会而且人口越密集的地方是越明显的，
嗯，
那在这部作品里面设定在一个这么明显这么明确的都会环境里面，然后又直接省略掉了绘画声音的这个对话媒介，嗯，我觉得是有带出所谓的孤单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我其实也有想到这件事，只是我看到中间的时候就忘记了，但你刚刚提的时候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我太熟悉就是都市里面的那个安静那个不讲话，
我们也都珍惜啦，老实说
我就是那种会有社恐的那种
我也没有想要每天出门就跟所有人打招呼我觉得回到都市的时候反而真的就会那个拘谨的感觉就来了。
对，那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那个安静一开始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在呈现狗狗遇到机器人之前的，
嗯，
我觉得那个很强烈，
是
就
是
而且这个角色的对于安静的这个元素的使用，其实在戏剧里面是有直接使用的，就除了
他到见到机器人之前没有几秒钟，欸，
哦，可是他没有讲话，然后在一开始都也没有对话，就是表现他一个人的部分的时候，那个安静感有。然后另外一个安静的元素是，这个狗狗一开始在看电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切出声音的，
嗯，
直到机器人的广告出来，然后他有兴趣他再把声音打开，嗯，所以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对于安静这个元素的使用是有共鸣，或者是有那个效果出来的。
在都会的时候你就是有时候也不能开太大声，会打扰到隔壁人家这样子，
或者说有时候其实就像这个狗狗后来在看电视，我觉得其实有一搭没一搭的，没有真的要看电视，嗯，只是像你说的那个寂寞的陪伴，或者说这样开的我也许比较有一种不寂寞感，对，嗯，等等的，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有体现，只是到中间的时候真的 在中间的时候他跟机器人相处很愉快，有点忘记，这有点让我忘记这种感觉，但忘记这种感觉也很正常，是因为声音开始多起来，甚至在这部作品里面要严格来说语言的部分就是那一首歌吧。对，那一首歌也是在他跟机器人最快乐的时候开始出现，也是整部作品里面最喧闹或是有文字的地方了。
对对对 对, 對，就是有声音的地方是音乐，或者说不是有声音的地方是音乐啦，是有明确单字的。
对对对对，
语言声响其实是透过音乐展现出来，也当然加强了那个音乐本身的力道。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快的狗狗跟那个机器人相处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很快的又回到那个孤寂了嘛，因为就故障了等等之类，所以后面那一整段没有语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声响是很大的。对，我记得很清楚，是有一幕是他跟机器人刚走出去，那机器人还没有很习惯这个社会，有没有？然后就看到那个旁边的小混混啊，然后就是好像要跟他打招呼，然后小混混就比了一个就是中指给他，然后就以为哦，这是一个跟别人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又比中指回去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即使在放在就是我们可能正常的戏剧作品里面，它也可以以完全无语言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没错，
就代表说在都市里面的行动确实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沟通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呈现，虽然它是有为了这个形式去做铺排，可是其实没有声音在这部作品里面不会觉得很古怪。对，我觉得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是这个城市里面彼此交流的时候不讲话这件事情，好像其实是蛮合理的，
就可以不讲话。
对，而且他那个合理好像有一个中性的意思，也就是你可以用正反两个角度去观看它。也许正反的角度你可以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或是那个孤独的冷漠，而正的地方你好像也可以看到像你刚刚说对于这个安静的需求。
我当然觉得完全没有语言是一个过度极端化的表现，
不
过他的目的是彰显的。对，就是刚刚讲的嘛，突破语言的隔阂，就是动画作品通常是希望越多人看越好。
是，
第二层当然就是凸显那首音乐在这部作品之中的特质，绝对是嘛，他绝大部分是连配乐都没有，他大部分都是声响，
他连哼的都是哼那首歌，
对，机器人吹口哨都是吹那首歌，
对对 对, 對，
所以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凸显了这个音乐性很强的这首歌的特质，在这部作品里面的比重。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凸显了城市都会的那种寂寞的感觉、空虚的感觉，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吧，
没错。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其实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以来聊整体感受，然后顺便问那个问题啦，就是如果要给这部作品戏剧顾问的话，你会给几个？
我个人觉得是不会给的。对啊，我觉得整体方方面面都感觉得出来，就是创作者大概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当然还有机会，可能在一些元素的使用上等等之类，可以再做强化。对。然后对于就是狗狗还有机器人的元素，我会更想要知道创作者背后的选择有没有什么目的跟原因，有没有办法让在戏剧结构铺排上面的时候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设计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没错，
大概是这样吧。对，
我同意耶，我也不会给。我整体感受，我觉得看这部作品真的很舒服。然后我觉得大家情绪的三温暖，我觉得不一定会到痛哭啦，除非真的有重击你就是相关的元素等等，或者最近刚好有历经一些失去等等。但是我觉得他，我下班完看完，我其实是蛮舒服的。
是，
对，我觉得是有得到相对应的情感娱乐的。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不会给，但是我的确对于一些剧中元素的使用，会觉得说，如果要再更清楚，是可以更清楚的。但以目前来看，它的确不会造成什么观看上的断裂，顶多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会锦上添花这样而已。没错，大概也是这样。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录到这里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周会聊什么作品呢？
我们下一周要聊的作品是《青春十八乘二》。
Yeah!
我们好像要解释一下怎么又是电影。
我们前面没有解释，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
对，只是大家没有想到说，我们结尾还是电影。
但是我们没有要停止啊。我们这一期可能就电影到底了，这样。除非真的横空出世什么太知名的影集作品，不然最近就让我们认真的聊一些电影吧。而且
对，
青春十八乘的来势汹汹哦，
没错，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有点期待，
我们其实有点早就开始期待这部作品。 群，是是是，而且国就不是国外，就是有看到一些新闻，甚至有些地方都有在排队或等等的。嗯、对，虽然因为我会说不知道是国外，是因为我已经忘记我在哪里看到这个新闻，所以大家原谅我这样。
是是，
那我们之后会不会聊影集？还是有机会？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讨论啦，只是真的找不到热度特别好的作品，所以大家也可以敲完一下，嗯、搞不好是有机会的。
嗨、
嗯、
嗨、嗨，那大概是这样啦。嗯、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一起加入这个分享会。
如果呢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的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
没错、哦、
如果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 IG 脸书粉丝专页也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一部再见机器人。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